我们看这边的第33页，如果大家有机会去楼下买的话，应该在圣光的书房里面有卖这样的生命成长版。那么如果你有机会在教会里面服侍的时候，你也帮助弟兄姐妹去面对试探的时候，这个议题也可以帮助我们这边所谈的这个生命故事也好，成长故事也好，成长的对话也好，成长的事也好，都可以帮助我们更多了解试探是什么。那么在这边的33页，在他的这个成长的议题里面就谈到这里的关于试探的部分。那么他分得很细，那么的确这些部分对我们来讲非常有帮助。那么在33页这边他就提到这样的一个试探是一个议题，那么它分成成长议题、成长根源、成长故事、成长对话、成长视野来了解试探的这个部分。那么特别是在这边的雅各书的1章12节到15节，那么就如同他这边所提到的那个成长的对话里面，我们要了解怎么去抗拒试探，怎么去面对试探。那么他就要我们来看这个雅各书这边的1章的这个经文啊，所以因此我们就跟大家来思考这样的一个教导。那么所以因此我们今天早上在我们的后半段的部分里面，我们跟大家来思考这个另外一个主题，关于如何面对这个试探。那么有一位英国的这位学者他的书最近在这个校园的出版社把它翻出来，一位英国的学者叫做 Chesterton。 那么这位学者他过去说过一句话挺有意思那么他说过什么呢？他说基督教本身看到说，不是因为试过以后，基督教不是因为试过以后被发现说他有缺失，而是被试过以后发现到说他非常难，然后不试下去，非常难的不试下去。什么意思呢？他要讲说成为基督徒其实很容易，但是这种生命的成长非常不容易，那么要活出那个生命的改变是非常不容易的。那么这个生命成长当中里面一个很不容易的地方是在于，就是我们要怎么去面对这个试探。跟大家报告一下，我坐高铁就碰到试探，我去威风广场，当然在高雄没有办法，我去梦时代逛一下就面对试探所以那个什么高铁我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就那个前段时间我坐高铁，刚好那天我的这个椅子买这个票椅子前面就有一个广告，这广告其实很简单，广告就是广告冷气那广告冷气里面站了一个美女奇怪，这个冷气跟美女有什么关系？但是很多时候美女跟很多广告的商品是没有关系。那刚好我整个一个多小时96分钟从高雄左营站坐到那个什么，坐到这个就看着这个就有试探，就是要拿圣经挡着不要看所以那个什么弟兄姐妹，其实到处试探要非常小心。主耶稣在这个他的教导门徒的祷告里面教导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连遇到都不得了，对。那么也很多时候我们罪人遇到的时候就掉进去，所以那个我们要非常的小心。所以这个生命成长当中里面一个很大的绊脚石，就是很多时候我们遇到试探，我们掉进凶恶里面，所以因此我们要学习如何去面对试探。那么在雅各书这边的1章里面就看到说，这里雅各给我们一个很全面性的教导，来帮助我们不但要认识试探，也帮助我们去抗拒试探。如果我们要有效的去抗拒试探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对试探了解，对试探有认识。很多时候我们对试探无知，很多时候我们就很容易的陷入试探的当中。那在这里挺有意思，就是雅各 给我们一个非常清楚的对试探整个这个过程 ，OK， 英文叫做它的 mechanics， 或者这个 plus 这个 mechanics， 它做一个很细腻的一个分析，要我们去了解这个试探的真面目是什么，导致于我们懂得去面对它，懂得去抗拒它。那当我们还没有看雅各书的这里的对这个试探的这个教导的这个直接的部分，我们需要跟大家了解这个雅各书的这个经文的这个上下文。那么弟兄姐妹，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千万要掌握这个原则，要了解这个上下文，这个经文的脉络，经文的前面后面在讲什么，要顾前要顾后。那么这个也是我妈妈常常提醒的，要顾前要顾后，或者顾前面，后面也要注意到所以在这里其实我们读经有这样的一个重要的这个原则。很多时候我们读经就是抽出经文来，那么就是甚至一些牧师本身也是讲到说抽出一些经文来把经文当作一个跳板，或者经文当作是他自己本身就有他的意思，他意思本身是这个牧师加上去的，不是按照这个圣经本身的脉络，它的 context 上下文来理解。所以因此我们看到说，在这个雅各书的第一章里面的前面的十二节，按照这个脉络讲，前面的十二节里面我们看到说，这里雅各本身就谈到说，其实基督徒本身在他生命当中里面会不但会碰到试探，都是会碰到什么试炼。所以一开始的时候谈到试炼，再看到说他谈到试探，那么谈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区别试炼跟试探的这个不同。那么这个试探跟试炼，其实在希腊文里面那个字根是一样的。甚至于如果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其实圣经上也教导我们，很多说那个试炼本身也可以成为我们的试探。很多说我们在我们的苦难当中，在我们的试炼当中，好不够，很多说这个试炼变成我们离开主的一个原因。所以在这里跟大家做这方面的提醒。那么试炼本身是外在的处境，外在的那种痛苦灾难的处境，那么试探是内在，那内在的诱惑，要诱惑我们离开主。那么所以因此我们在这里要做一个区别。那么在约伯记的一开始的时候，就让我们看到说，其实很多的试炼本身就有可能成为试探。在这里我想弟兄姐妹也要有一个学习，不要以为试炼本身都说有人说是这个灾难苦难试炼可以成为一个祝福的化身，我常听牧师这样讲，但是有的时候这个不是一个祝福，变成是一个我们的绊倒。那么在约伯的身上就看得非常的明显。那么在约伯记的第一章里面，我们就看到说约伯记他的生命在生命当中里面，一天他所有的这些财产所拥有一切，这一天里面就不见了。那么其实这样的动作是神容许撒旦去什么呢？去给约伯的这样的一个试炼。如果大家手上有这个经文的话，我们不妨来看一下，就是在约伯记这边的这个教导，约伯记的第一章这边的第十一节，约伯记第一章的第十一节。那么我们怎么找到约伯记呢？我们从圣经中间打开，我们就看到诗篇，看到诗篇的时候往西边搬动一下，就看到约伯记这样子。对，所以大家可以这样子来做。约伯记这边的第一章这边的第十一节这样说，他说什么呢？第十一节，你却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神容许撒旦看到说去什么呢？去把约伯所拥有一切夺走。那么这里撒旦觉得说约伯会继续的跟随耶和华神是有条件的，因为你把这些丰富生命的这个资产给了约伯，那么约伯如果你把这些拿掉的话，他一定会什么如同这他会来挑战神，你却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那么这里看到说其实他的这个背景，我们看到说需要跟大家来做一个理解。我们来看这边的第二章的第三节， 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你虽激动我攻击他，无故的毁灭他，他仍然持守他的纯正。所以一天之内看到说，约伯的这个牛羊、他的财产、他的家、他的孩子都被夺走了。那么看到说，这是一个机会，让约伯弃掉神，放弃神。所以这个试炼本身也可以成为约伯的试探，但是约伯坚持他的信仰，他没有忘记神。所以因此在这里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一个认知。很多时候试炼也可以成为我们的试探。那么这个时候雅各就在雅各书里面谈完试炼以后，他就跟大家来谈这个试探的这个部分。谈到试探的时候，这个经文本身其实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两个方面来了解。第一个方面就是雅各要教导这个试探的这个真相，他要我们了解这个试探的这个毁灭性的这个路是什么，帮助我们理解，免得我们陷在这个毁灭性的这个道路上面。那么这个部分的教导是在雅各书的第一章第十三节到这边的第十五节，我把这经文放在这个 PowerPoint 上面，大家可以来看，还是来看一下到底在雅各教导我们什么。在雅各教导说，忍受来看十三节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第十六节，我亲爱的弟兄们，等一下再读这个部分，我先读前面的十三节到这边的第十五节。所以雅各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跟我们来教导，帮助我们理解这个试探者的真相，这个试探的那个毁灭性的那个行动。当我们看这个经文的时候，发现到说这两个要我们学习到什么？他说试探本身是一个没有止境的过程，它是一个没有止境的过程。请大家注意一下这边的第十三节，人被试探，人被试探这也不是说人若受试探，不是人被试探，意思就是说我们随随地都会碰到试探，你看我没有办法避开试探。那么这个世界也没有个地方我们不会碰到试探，连伊甸园那最完美的地方，看到说连亚当跟夏娃也遇到了试探，连我们所信的主耶稣本身，在他的侍奉开始的时候，圣灵就催促他旷野里面，他也在旷野里面受魔鬼的这个试探。所以这个世界没有个地方我们可以避开这个试探的这个事实。我们可以做一位修道士，躲在修道院里面甚至搞不好有的神学生觉得说他可以躲在神学里面就可以避开试探，没有，连神学里面也有试探。我可以跟他报告一下不要坐高铁，也不需要到梦时代里面，我们就有看到说连神学里面都会碰到这个试探。那试探本身弟兄姐妹看到说，其实可以是物质的东西甚至于有的小的像金刚钻的戒指也可以成为试探，或者是那个 LV 的那个卡棒 LV 的那个不是卡棒那个 P 一个 LV 十几万那个是几个月的薪水才有十几万有的女孩子可以叫一刷就十几万，你看信了就是她就一试探就去刷那个卡。那么试探本身可以是抽象对民生的试探，对民生的试探，对这个什么权力的试探，对地位的这个试探，地位的试探，甚至于那种报复的心也是可以，他对我怎么样就要报复，甚至于我们看到说对肉体欲望也是可以成为试探。那么所以试探可以来自于不同的形状，不同的形状，不同大小，不同的颜色，甚至于有的蛋糕也是某些人的试探， 在美国有一种很 rich 的巧克力蛋糕，它的名字就是试探 ，OK， 我的名字叫醉 ，OK， 就给他一个醉，买个蛋糕，我说我要醉蛋糕，我要试探蛋糕，所以那个因为太 rich， 太 rich， 太苛刻了，所以因此那个可以成为某些人的试探，就试探本身都离我们不远，当我们没有想到的时候，可能就在试探的当中。所以其实我们没有办法避开，如同雅各这个高手说，人被试探，我们随随地有可能落在这个试探当中，随随地都会遇到这个试探，它是一个没有止境的过程。弟兄姐妹，不要因为我们会碰到试探，会遇见试探，会受试探，导致于我们活在一种绝望的里面，其实神为我们预备了一条路，让我们不需要陷入试探的里面。好，这个是这里雅各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教导，试探是一个没有止境的过程。不但这样子，这里雅各又给我们第二个很重要的一个教导是什么？试探本身是一个个人性的过程，不但是一个没有止境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个人性的过程。我们再来看这里雅各说怎么说，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那么在这里我们特别注意是这边的第十三节，这边雅各所给我们的教导，这里讲得很清楚我们受试探的时候跟他说，我是不能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那么很多时候我们陷入试探，就怪神说这个试探是来自于神。那当我们陷入试探的里面，同时也犯罪了，我们必须要负这个责任，负这个试探所带来的这个后果。那么我们不能把这个责任丢给神，对不对？神，因为这里雅各已经告诉我们说，其实神是那个光，在他里毫无黑暗，然后他也不试探，然后也不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所以我们不能把这个责任丢在神的身上。同样的，雅各也教导我们说，这里两次出现那个个人的这个教导，请大家看这边的第十四节，但个人就是我这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很明显不是神的作为，是我们个人自己所陷入的。所以因此甚至我们也不能去怪撒旦，怪魔鬼，我们自己要负这个责任是我们自己陷入这样的一种试探的当中。那么马丁路德说过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我们没有办法阻挡这个鸟从我头上飞过去，但是我们可以阻挡这些鸟不在我们的这个头上逐这个鸟巢。他当然在肯丁这个天空上飞过的鸟就被抓起来当做烤鸟，对。那么这个是我们中国人那个什么都可以吃好，对。除了桌子的脚不能吃以外，那么搞不好都可以吃好那个烤鸟这个肯定的烤鸟我是经过去肯定的路上经过，但是不敢去买那个鸟来吃好。不知道大家吃过那个什么鸟，那是什么鸟？说鸵鸟。鹌鹑 ，OK。所以那个什么路德讲的话是真的。我们看到说试探是一个个人性的一个过程，如同雅各所教导的，我们鸟为什么这个头上飞过去，但是我们可以阻挡掉这个鸟在我们的这个什么头上筑它的鸟窝。所以这里雅各给我们一个第二个教导，就是试探本身不但是一个没有止境的过程，我们挡不住，我们都会碰到试探，同时当我们落进试探是一个我们个人的选择，是我们个人必须要负这个责任。那这里看到说有第三个真理，试探本身不但是一个个人性的过程，同时是一个一贯性的一次性的过程。大家看这边的十四节，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那么这里提到说第十五节，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 那这里其实雅各给我们描绘这个试探的那个过程，这个过程其实非常清楚，是一样的，是一致性的。那么其实撒旦本身啊的诡计，其实他招数很少，他就一百零一招。那么这招如果你搞懂的话，你就懂得去回应他，去面对他的试探。其实如同哥林多后书的第二章的十一节说过，因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其实他的诡计雅各已经看穿了，雅各已经把他的诡计呈现到我们面前，要我们很清楚。那么这里的撒旦所用的这个诡计，这个试探的这个过程呢，其实可以分成三个阶段来了解，三个阶段来了解。那第一个阶段是什么呢？如同这里所说的是欲望，这是第一个阶段。那第二个阶段是什么呢？就是给大家看第二个阶段，就是这里所说的悖逆。那第三个阶段是什么呢？就是死亡。那么如果你们看英文的话，其实它可以用 D 来拼，欲望是 desire，D 开头，如同我们前面看到四个 D， 这里看三个 D 啊，三 D 四 D 啊。欲望是第一个 D 是 desire，D-S-I-R-E，desire。那第二个 D 是 disobedience， 悖逆，悖逆不顺服，悖逆。那么也是用那个英文字 disobedience。D-I-S-O-B-E-D-I-E-N-C、okay. 那第三个 D 就是死亡，就是 death。 所以那个刚好我这不是特别去想到刚好是三今天这个四段部分出现这个三个 D 的部分 D-A-T-H death。 那这个时候我们先来看这个第一个阶段，就是什么呢？欲望。大家注意这个经文讲得很清楚，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欲望、私欲、牵引，私欲。那这个字私欲啊，在这个原文的里面是非常强烈的一个词，讲的一个词。那么这个字本身啊，欲望本身，其实在原文里面是个中性的，有好的，有些欲望是好的，就欲望是不好的。那么不要觉得说欲望本身全部都不好，有了一些的渴望是一些 desire 是好的。在这里看到说，其实雅各告诉我们说，当我们受试探的时候，是被自己的欲望，被自己的私欲。那么那个私欲本身在我们心中产生一种的渴，一种的需要。在这个需要里面，会让我们产生一种的怀疑，一种的不信靠。那么在这里要说。当我们内中心中有这种欲望本身会做什么呢？会牵引我们，不但牵引我们，还会做什么呢？诱惑我们。会做两件事情，我们会受我们的欲望所牵引，受我们的欲望所诱惑。那这两个字其实是在表达什么呢？就如同渔夫在钓，他那个为了要钓一只大鱼，他的那个钩子被那个吸引的那个饵为了吸的这些鱼来上钩，所以那个饵要吸这些鱼，所以那个这里那个诱惑，那个牵引，就来表达那个饵有个作用，就是要吸引这个笨鱼上钩。所以那个什么这里两个字，牵引跟诱惑是非常有力量的词，用催促力。所以我们的欲望本身会牵动，会催促我们，会鼓动我们。如同这所说的牵引跟诱惑，当我们被我们欲望的时候鼓动，被牵引，被那个什么诱惑的时候，就会进入第二个阶段，就是悖逆。那么请大家看这边提到说，私欲既怀了胎，会怀胎我们的欲望会怀胎 OK， 会怀胎。那么看到说就什么，我们就心中产生对谁一种的叛逆，一种的不接受，一种的不顺服。所以这雅各在告诉我们，他用那个生产的过程，那个生长的过程来表达这个试探的这种的力量。 那么啊、我看到说一个生命的开始，看到说精子跟卵的结合，当看到说就有生产。那么所以当这个我们欲望碰到这个恶的时候，我们被这个牵引诱惑的时候，就跟我这所说，就怀了胎。那么啊，导致于我们什么呢？导致于我们在那里不愿意顺服神，不顺服神。我们其实这个时候应该是抗拒这个欲望，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抗拒这个欲望，不断的让欲望来牵动我们，来受这欲望的这个什么诱惑的时候，我们就会什么呢？如同这所说的，就会让这个欲望在我们生命中间，如同这个饵跟鱼，这个吸引这个鱼上钩的时候，如同这所说的，就怀了胎。这是第二个阶段。那第三个阶段什么？就是如同这所说的，就生出罪来。那当我们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来，我们不顺服神，那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所以进入第三个阶段，就是死亡的这个阶段。那么实际上讲很清楚，撒旦从起初是撒人的，实际上讲过这句话啊，如同约翰福音第八章四十节教导我们，他从起初是撒人的。那这里所说的那个罪孽长成就生出死来，那个死什么死？哎，很多时候我们犯罪，我们受死判啊，那么我们还瓦跳跳，还是活的。哎，这里所说的那个死什么死？这个死是跟我们这里所说的那个生命是相反的。这种死是种存在的死，这种死很多时候是对生命的无聊，对生命的怨见，对生命的忧虑，对生命的沮丧，对生命的没有方向来表达这种死的状态。可你会吃饭，你会呼吸，你会去逛街，你会去那个梦时代，你会去大巴吃到饱。那么但是你存在一种忧虑、挫折、沮丧的状态里面啊，所以因此在这里，雅各提醒，试探本身，它的那个过程是一致性。撒旦所用的那个招数就是这个三个阶段：欲望、悖逆，然后最后死亡。好，很快的，我们来看这里的第四个教导。撒旦的这个招数，我们刚才看到了。接着我们来看到，撒旦本身不但是一个一致性的过程，同时但是一个有利和迷惑人的这个过程，有利和迷惑人的过程。那在这里的雅各书的第一章的第十六节，就让我们看到这样一个教导啊。雅各说：“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不要看错啊。”这里看到说这个好。如果我们中国来读的话，好像是在下棋一样，不要看错了，不要乱看。那么啊，对啊，当然这里其实这个中文的和本没有把它这个力道，这个经文的力道翻出来。其实不要看错是不要被欺骗，不要被欺骗。啊，我亲爱的弟兄们，当然雅各他也不是这个不是这个什么重男轻女啊，他也不是这个什么沙文主义者啊。那么这里可以包括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不要看错，不要被欺骗，不要欺骗。因为如同我们刚才所读到的经文，这个试探本身是有利甚至迷惑人的过程。如同刚才我们所读到的这个经文里面，好像是那个过程一启动好像停不下。其实大家再看这边我们所读的经文第十节，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道德的这个欲望被鼓动起来的时候，被诱惑，哇，觉得哇，这个 LV 卡棒真棒，10万块又是算什么？那么私欲在我们生命中就怀了胎，继续让这个私欲在我们生命中间鼓动，那就会怀了胎，就生出罪来，对神的不顺服，那这过程好像挡不住。那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所以雅各这要提醒我们，要非常小心啊。那么这个是一个有利迷惑人的这个过程。那么啊，其实亚当跟夏娃养在这伊甸里面，哇，吃那果子，哇，全伊甸园的果子都可以吃。 那么现在很多人流行吃有机食物，但是不晓得他说是有机，搞不好不有机。像昨天我看这个新闻，连那个什么，就那个什么啊，那个干贝，我都是假的，这个连干贝都假的。所以那个什么，这有机食物你可以相信吗？当然我们都没有一个什么政府的这个方式来认证，但是真的假的。那么所以那个很多时候我们都被欺骗，都不晓得我们在吃这个什么干贝，其实在吃什么，是一些什么，对什么鱼汤什么鱼浆 ，OK。因为那个火锅我们很多都在吃在吞啊 ，OK。所以都不晓得在吃什么东西，就吃下去。那么在伊甸里面看到说，那全部的食物都有机的。亚当跟夏娃在伊甸所吃的都是那是彻底有机啊，完全没有污染的。那神说什么都可以吃，只有那个不被杀的果子不能吃，但是他告诉他不能吃，他偏偏要去吃。所以当时亚当觉得说哇，这果子看得很可口啊，哇很棒。但是我们知道说那个后果连他自己都没有办法承担啊。所以那个什么在这里请大家特别小心，如同雅各提醒我们，试探是一个有利迷惑的过程。那么前段时候我到中国去培训，那么我住到这个旅馆里面，我的箱子都还没打开，就有人打电话给我，他说：“周先生，你喜不喜欢按摩？”我想哇，中国旅馆真的是这个 service 真的精，真的 service 很棒。我在台湾旅馆住过，在美国的旅馆住过，在欧洲的旅馆也住过，但是从来没有人打电话给我说要不要按摩。在我家里面，我的太太本身也没有自愿说要帮老公按摩，她没有说老公你今天哇这个生命成长这个年轻会好累哦，我帮你按摩一下，她不会这样做，给大家报告一下。但是到了中国的旅馆啊，就说啊，周先生就去按摩，跟他讲说对不起我不去按摩，把电话把按摩关了。过了几分钟又来了，他说好棒，他说很棒，对吧？按摩，我说对不起不去按摩。弟兄姐妹，试探是一个迷惑人的过程，要小心不要被欺骗。跟他报告，其实有很多男人去按摩，我知道在很多台上，在昆山啊，在什么，在那个什么深圳啊，在什么还有什么山呢、在那边太太在台湾，丈夫在那边投资在那边公司工厂工作，到处是看，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清楚，实在是一个迷惑的过程啊。所以求主让我们懂得去了解试探的真相。那我们等一下下午再回来看，就是试探本身怎么去面对它，怎么去抗拒它。所以我们留到下午再跟他来谈这个试探的后面的这个教导。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刘牧师。
是传道，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午安。今天我们下午的主题是死亡。看到这两个字，我们要觉得应该要更警醒啊。那圣经也告诉我们啊，不仅是要警醒片刻哈，我想我们要很警醒。刚刚你来不及喝咖啡喝茶的没有关系，我们用诗歌我们来提神啊，来提神啊。那我们来回应早上的主题啊，好消息啊，有四个 D 里面第二个 D， 主的爱啊。我们相信我们不只是领受，我们要传扬，让更多的人，我们周遭更多的人因为主的爱能够信而受洗归入基督。来，我们来回应主的爱，二十首。愿主的爱与你同在， 有你的爱让我们能够相聚在一起，也让我们除了领受，我们也知道如何来分享主的爱。都感谢你继续透过神你忠心的仆人做院长，继续来传讲你的话语。我相信神你的道是活泼有功效的，能够扎入我们的心。继续把以下这个时段全然交到你的手中，也是你的引领，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我们再一次谢谢我们作业长继续带来信息，我们鼓掌谢谢。
感谢神带领我们这样的学习的时间，那么我们来到今天这个下午的这个部分，我们的第二个部分。那么我们早上还在跟大家来思考，就是我们的第二个主题，关于基督徒应该如何面对试探。那我们早上跟大家来理解，就雅各书所教导的关于就是怎么了解试探。那么今天下午我们需要继续的看这个部分，就是身为基督徒应该如何来回应、来面对、来抗拒这个试探。所以如果大家手上有这个讲义的话，应该是在我们的那个第十五页，那么在那个十三页，应该在前面第十五页，认识抗拒神的这个救赎的这个工作的这个部分。那么我们还是回到就是早上所开始看的经文，就是雅各书的第一章。我们的经文本身不但呈现就是对试探的一个教导，同时也告诉我们身为基督徒要如何去抗拒试探。回到这个雅各书的第一章，那么来看这个第一章的这个经文的这个教导。我们手上应该有这个大纲，同时也有这个我们的荧幕上有这个 PowerPoint，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里神话语的这个教导。那么今天早上其实牧师有给我们很好的提醒，就是属灵的生命是一个长期累积的功夫。那么不是一日之间做成的。那么我们跟随主是不断的放下，是一系列的放下，生命的成长是不断的。那么当我想到这里的时候，想到说其实那位我所敬爱的那位哲学家，也是一位灵修学者，就是那位牛津皮特森。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机会看他的作品。那么最近几年其实那个校园有翻了好几本这个尤金·彼得森他的这个作品对牧会的人都有很大的帮助跟提醒。那么他现在已经退休了，他过去好多年在这个东岸牧会，后来又到了这个温哥华去做这个维珍神学院的这个灵修神学的这个教授。那么他这几年已经退休了，主要是在写作。那么他住在他老爸的这个老家，在这个蒙塔纳是一个被称为是 open sky 这个 state， 这个开放大天空的那个州嘛，这个州非常的美很多大自然。那么他住的地方是离这个瀑布眼一个非常山明水秀的这个地方，非常美。那么他有个邻居邻居是一位这个生态这个保护者。那么这个邻居本身把他的生命投入在怎么去关心这个环境生态的这个部分。他不但是关心，同时这个邻居本身也从事写作，这个邻居挺有名的，写了很多的作品。那么他也自己做一些很激烈的抗争，为了要保护这个生态。那么当然台湾的这个生态环境我们知道说也是需要保护，我们每一年看到有这样的一个台风一来就看到说有土石流或者是好多的村就被冲走，像去年的八八水灾，今年的这个水灾这个去年的这个今年的这个巴尔比的这个台风的带来的几乎刚那个什么左营那边或者是这个南子那边有很大的这个淹水的问题。那么其实基督徒本身应当更多的来关心神所创造的这个世界。 那么他邻居本身是这样的一个非常关心环境、关心创造的那位邻居。那么有一天，他跟邻居在聊起话的时候，他就问他的邻居：“到底你怎么看生命？你对生命的看法是什么呢？”那么这邻居跟他讲说：“彼得森啊，我的对生命看法基本上是看什么？是看这个冰山怎么形成的？这冰山怎么形成？”他说：“他观察这个冰山的形成是透过雪花一片一片的累积，一片一片的累积。那么当这个冰山透过雪花累积以后，到了64尺，这冰山就开始动。一动的时候，看到说它没有个力量可以挡住它，甚至于美国的大峡谷被切出来，也是以前的冰山所切出来，力量非常大。那么彼得森就看到这样的一个对话里面，他想到说，其实我们的属灵生命也是这样子一个，如同冰山的形成，一片一片雪花慢慢的形成。生命成长不是一夕之间，是个一生的成长。那么很多弟兄姊妹面对属灵生命的成长，很多时候他们觉得说好像是在原地打转啊，那么好像是没有前进。那么很多弟兄姊妹因为没有前进的缘故，就觉得说这样属灵生命是可以放弃的。那么让我想到就是有另外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希腊神话里面的一个故事哈。那位其实是一个悲惨的英雄，一个英雄叫做西西菲斯，不要把它读过这个希腊的这个神话里面有位西西菲斯，英文叫做 Sisyphus。 那么他就冒犯了这个希腊的这个神明，那么神明就为了要惩罚他，要冒犯的神，那么就要求他做件事情，就是要把一个很大的石头推到这个山的顶上。那么他慢慢推上去，很辛苦推到山顶上。到山顶上的时候，这个时候开始滚下，他必须要重复的再推上去，再慢慢推到这个山顶上。到山顶上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又滚下，他要再推上去。他一生他的惩罚就是要不断的重复做这件事情。他好像是没有成就、没有止境的，没有到达这个目的地的。在原地在那打转。很多时候我们面对我们属于生命的时候，我们也要感觉好像是我们一直在努力，但是好像是没有成果。其实我们属于生命成长不是没有方向，不是没有目的的，是有方向有目的的，是不断的在神面前学习，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效仿他，是有目标的，有方向的，有进步的。不像这个悲惨的英雄里面，他好像是在推个大石头上了山，然后又就要滚下来的石头，然后再次重复这件事情，不是这样子。其实我们属于生命是有方向、有目的的，所以因此我们今天的一个学习，其实跟我刚才所讲的故事有密切的关系啊。那么，其实我们面对试探，我们属于生命不断的是在这种征战的这个状态当中，我们看到说，其实神的话语本身不但帮助我们理解这试探里面的那个事实，同时也让我们来看到说要怎么去抗拒这个试探。不但基督耶稣本身在他的这个门徒的祷告里面教导我们说，要求神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所以这个祷告应当陪伴着，天天陪伴着我们，求主让我们不遇见试探。那么当我们遇见的话，我们其实神的话语教导我们说，其实我们有能力来抗拒这个试探。那这个时候回到就是刚才我们早上所提到的经文，在雅各书的第一章，我们早上跟大家谈到就是13节到这边的18节。那么对不起，13节到这边的第十七节。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来看16节，那么这个时候来看后面的17节跟这边的第18节。那么17节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那么这个经文里面，其实如果我们仔细看之后，看到说这里提到说，其实这个话里面给我们三个非常重要的原则，来让我们来抗拒试探， 那第一个原则就如同我们讲义上所写的，就是怎么面对试探，怎么抗拒试探，就是我们要相信一切所需要的上帝已经为我们做了预备，一切我们所需要的上帝已经为我们做了预备。如同这边的十七节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这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银额。那么这里其实神的话里面讲得非常的清楚，神是那位供应者， OK， 神是那个最伟大的那位供应者，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他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各样美善的恩赐都是这位神所赐的。那么有时候当我们面对这个圣诞节的时候，我们要这个交换礼物，很多时候特别对家人来讲，我们很多时候想不出一个好的礼物来送我们的家人，但是我们的神没有这个问题，他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很多时候我们在福气当中里面，我们却不知福，其实神已经把各样的恩典赐福给我们。所以当我们面对试探的时候，神的话语应许我们，其实他要帮助我们，来帮助我们，给我们预备我们所需要的力量来抗拒这个试探，如同这个经文所给我们的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教导，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那这里所提到那个全备告诉我们说，其实是刚刚好我们所需要的。很多时候我们送那个礼物的时候，不是那个对方所需要的。当然在现在的这个公司里面，你们可以去拿了这个得到的这个礼物，还可以去换别的东西。我不晓得在台湾的这个百货公司容不容许这样的一个顾客这样的动作。在美国，如果你拿到礼物你不喜欢的话，你可以去换你所喜欢的这个礼物。那这里提到说全备的赏赐，就是刚刚我们所需要的，连上帝都为我们做了预备。不但面对试探里面我们有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原则，一切所需的上帝都预备好的，同时这里又给我们一个原则。什么原则呢？这里看到说，这里提到说一切所需要随时都有。我们不但神要预备我们所需要的同时，什么时候我们都可以来支取，支取随随地都可以来支取。那么这里特别是十七节的后半段，雅各教导我们说，在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银额。我们的神是那位众光之父，众光之父他在他里面，我们的神是没有改变的神。这个世界不断在改变我们看到说这大环境也不断的在改变，我们神是那位不变的神，不变神。那么这强调说他是那个没有转动的银额。我们看到说我们了解银额会不断的在变动，但是我们的神是不变的，所以因此我们可以相信他，我们可以随随地来到他面前来支取我们所需要的力量，来面对试探，面对凶恶。那么神是多在场，我神都是愿意随随地愿意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离开脱离试探的这个诱惑。那么不但在这里看到说有这个第二个原则，同时看到说有第三个原则，不但一切所需要的都已经有的，还可以随随地的支取第三呢，一切所需要的在基督里的新生命可以找着。那么在这里我们早上也提到这个新生命的这个重要性我们的神为我们预备了这样一个美丽的救恩呢。我们来看这边的第十八节，他说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这个经文里面提到说我们属于他的人，那个新生命就给我们的力量来面对试探，面对凶恶。那这里也提到说我们是因为神的话语导致于我们有这个新生命，神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在这新生命里面就找到那个力量来面对试探，来抗拒 那一个试探，那这一个真道，这跟高雄的真道神学院是没有关系的哈。那么用真道是呢，我们这有真道有正道，那么还有个天道出版社，那么好多都好多道，那么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所以新生命里面有这个力量，我们是属于他，我们这个保证，他又为我们在试探当中开一条又活的路来帮助我们离开试探。所以因此在这里雅各书里面给我们一些非常明显的这个教导，关于试探的这个部分，雅各提醒我们不要太吃惊啊！试探是一个没有止境的过程，我早上跟大家提到这个部分，也不要太不负责任，试探是一个很个人性的过程。也看到说雅各弟兄们说试探让我们也不要太无知，因为试探是一个一致性的过程。撒旦的招数很单纯，每一次用同样的招数嘛。那同样的看到说对雅各弟兄我们说我们不要太天真，试探是一个非常有力迷惑人的过程。但是最重要的看到神的话语就给我们那个清楚的答案，神的话语让我们看到说其实神已经预备一切我们所需要的来面对来抗拒试探。现在在耶稣基督的新生命是最有新生命那个力量可以帮助来抗拒试探。好，这个是我们跟大家分享的第二个主题，关于试探的这个部分。那么接着我们就来到我们接下来所关怀的那个第三个主题。第三个主题